上好，主日平安。
再见娘。那很感谢我们的这个敬拜队给我们带来我们大家熟悉的歌曲《美好的敬拜》，也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琳达姊妹，在我们缺乏事情的时候，愿意再度出山来施情，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在哪呢？在这。OK， 也感谢神让我再次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啊，就是信主一段时间的朋友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去到我们弟兄家里做客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了开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那这个谢饭祷告谁来做？所以一般呢，就是主人呢就说要请牧师，在场的牧师或者是信主比较久的来祷告。那其他牧师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就会说，哦，这个应该是家里的主人来祷告。那这样可能这种推来推去可能会发生好几次，就看最后谁先让步了，对吧？因为那个他主人他说我不会祷告啊，所以要请牧师和弟兄姐妹来祷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正常的现象。那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呢，也是这么做的。那在这里我想要说，就是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和标志，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祷告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对话，也是我们属灵的交通。我想一个信徒如果完全没有生活祷告，就像一个人住在自己父亲的家里，却不跟父亲有任何的言语的沟通，我们可以试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和悲凉的光景。所以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有效的祷告，来操练常常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我自己信主到现在也是20多年，也做过很多的祷告，有个人的，也有在小组的，或者教会其他场合的。现在呢，多多少少能祷告，但是还是得说自己不会祷告。不像我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啊，可以祷告起来是娓娓道来，流畅而且词语华美，说得很熟灵。另外我自己也还想说，我没有能够做到完全做到常常祷告，或者是事事以祷告为先。所以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我们当中有觉得自己会祷告的请举手。好像没有人举手，大家都很谦虚。那我再问，我想当中有很愿意或者很享受祷告的请举手。感谢神，我们有不少。那再问我们当中有觉得自己完全不会祷告，想要学习怎么来祷告，或者是已经在祷告但是还是要想要学习来进一步提高的，请举手。哇，我们大家都举手，我们都很谦虚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是很会祷告的。那经常来参加我们主日敬拜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讲道上半年我们是以使徒信经为主线。那么3-4周前陈传道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的这个讲道呢，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道，最后的一讲。那么对于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啊，我想都举手了。那我们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下半年的讲道是以主导文为主线，让我们全教会我们一起来仔细查考主导文，来学习和操练怎样祷告，好不好？那这一场呢，本来第一场呢是应该是安排的陈传道来讲的，但是因为中间的安排的变化，所以现在就是我来讲第一讲。 那所以就计划了，就是把前面两讲的内容合到一起，所以如果超时的话请大家原谅啊。那这里是我们按照目前的计划我们总共有九讲，那这个呢是一个具体的日期题目和讲员的安排，在这里先做一个广告啊。那我们现在说主导文，那对主导文对信主和经常来参加教会主日敬拜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的祷告主，大家都是能耳熟能详，背出来就不算回事。假如我们当中要是还有不那么熟悉或背不下来的也没关系，那么我希望也相信等到我们年底完成了这个系列的讲道以后，我们对主导文的每一句话都会有深刻的印象和理解，所以到那时候把它背下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那么今天作为主导文的这个系列的第一讲，那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考虑到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还是想花一点点的时间对这个背景和内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所以要请已经很熟悉的弟兄姐妹忍耐一下啊。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神，创造万物之主，我们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自己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从罪的死亡之牢救赎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爱的家中和爱的国度，称你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对你的敬拜和赞美，也求你使用和帮助我这个不配的器皿，今天来在我的弟兄姐妹当中一起来学习和分享你的话语，也求主你来预备我们大家的心来领受你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借着你当日赐给我们的主导文来学习如何祷告，如何在祷告当中来更多的认识你这位慈悲怜悯永恒的天父，来更好的明白你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整个世界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你，更多的被你来使用和赐福。把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恭敬摆上，求助你的圣灵来带领和赐福，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OK， 先是主导文的这个简介。那主导文的内容呢，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两次，除了我们刚刚读到的马太福音六章九到三节十三节呢，还有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三到四节，我也打在了屏幕上，供大家的参考。那这两处的内容呢是基本相同，那但也有一些的区别。那么首先是这个背景不一样，它这个在两部书里面出现的背景不一样。马太福音呢是把这个内容呢是包括了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相关的教导当中。耶稣在说这个主导文之前，也就是马太福音的六章五到八节呢，是责备呢法利赛人的祷告呢是用了许多重复的话，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要告诉他的门徒，他们的祷告应该与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的祷告不一样。那么在路加福音呢，主导文呢是出现在这个我们叫的那个平地宝训的这一个系列里面。那时候耶稣是在带着他的门徒一起在加利利那一块医病赶鬼传道，那么他的门徒看到耶稣经常祷告，所以也请求耶稣告诉他怎样来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的不一样。那其次呢，这个是这两段经文呢是在希腊原文，我们知道新约是它的原文是希腊语，那么它的长短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路加福音呢就相比这个马太福音呢短一些，少了最后的一句和我打在这个上面的这个蓝色的部分。那这些呢是教会初期的教父们在整理新约的时候为了避免混淆加上。那如果大家如果你注意看我们的和合本的话呢，在这个上面它会对这个有具体的解释注解。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大多是马太福音，是这个教这个长的版本。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看这个主导文英文叫 The Lord's Prayer， 那如果它的希腊原文和英文是怎么样呢，我也放在这，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看主导文的结构和内容。那主导文呢，马太福音版呢是共五节，有七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部分。那么前三句也就是九到十节呢是赞美神，是求神的名得荣耀，神的国降临。那这个跟旧约后面的四句呢十一到十三节是教导我们如何在神面前来求神的供应、神的赦免和神的拯救。那这个结构前后的结构跟旧约十诫当中前四讲讲跟神的关系，和后六讲六诫前四诫讲神跟神的关系，后六诫讲跟人的关系，在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美。那么对于这个主导文的理解，我喜欢有个牧师说的，他说 When God is given his proper place all things fall into place。再说一遍 ，When God is given His proper place, all things fall into place。那翻成中文就是说，当我们把神放在合适的位置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自然的成就。换言之，只有当我们把神的荣耀和圣名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所有事情的首位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的需要有效地呈现在我们神的面前。就由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主导文是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那是我们祷告的典范和模板。虽然有一些内容耶稣自己的祷告里面也可以看到，但是主导文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文，因为有一些内容是不适合他的。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耶稣自己称他的父就是父那还有就是免我们的债也不适合耶稣，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所以只能够适合门徒。那更明显的是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自然是对着门徒的教导，所以说主导文应该更准确的说是叫做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或者简称门徒的祷告。那这一点我想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比那个 Lord's Prayer 要可能更容易理解。那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呢，他也就是用主导文来指导来引导他自己个人的思导，也用来教导别人怎么来祷告。那他写过很多书，那打在屏幕上的这两本书呢虽然很短小，但是呢很有影响。因为他写这两本书的目的呢就是可以让所有的信徒都知道如何来祷告，而不是只有教父或者是牧师才能祷告。这也是他宗教改革中教会礼仪改革的一个部分。另外我们再看主导文，他祈祷的部分所用的代名词使用的都是福寿，都是我们，而没有单寿，所以主导文更多的是一种公道。那我们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包括我们在我自己在路德神学院的一些上课的时候，我们开始使用的都是有主导文。 如果大家我们当中有注意呢，上次英国女王的葬礼当中也有念到主祷文。这里面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即便我们是在我们的师祷个人的师祷当中，我们也要有国度的概念，要为教会和其他的肢体来祷告。如果跟使徒信经的内容联系起来，我们就应该是当中的那一句，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我信圣灵相通。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主祷文的概要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那后面的讲员还会来帮助我们来复习。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来分享这个第一前面的两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我今天呢是取了一个短一点的标题，叫“天父圣名”。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来仔细的思考、咀嚼一下这两句话当中的含义。那首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Father in Heaven。这里面就是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内容。这里面的我们，就是包括后面内容里面的我们，表明我们祷告的这些人是一群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像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们的时候，指的是我们今天因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原因和关系，在这个礼堂里面的一群人。也好比几个兄弟一起在聊天说我们的父亲，而不是说我父亲。假如当中有一个人说我父亲的时候，其他几个人肯定会起来说，你什么意思啊？难道父亲是你一个人的吗？或者甚至说，你会不会是想独成你父亲的家产？同样，我们其他的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说我们老家、我们中国、我们瀑布、我们教会。这其中的每一个说法都表明一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一群有特殊关系的人呢，往往也有特殊，很多时候呀，特殊的语言或者是专用的词汇。那说到这里，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有趣的专用的词汇。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跟我们当中的 Amy 或者牛勇说我们家的姊妹，他就知道我说的不是我的姐姐或者是妹妹，而是我的太太另求姊妹。然后我当中也提到这个肢体，其他肢体的需要。那你教会的肢体呢，不是指的大家的 body parts 手和脚，而是指的教会的我们的其他的成员、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么在祷告文里面、主祷文里面，这一群是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关系呢？在这里，我们是一群同盟耶稣用他宝血买回的人，我们同受应许，同为基督里的肢体，有同一个天父，有同一个主，有同一个的圣灵，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一群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父称弟兄姐妹，是基督里的一家人，对吗？旧约里我们把地上的人分了两类，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的耶和华神因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把他们从为奴之地的埃及带出来，带到了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 The land flowing milk and honey。 那么如今神也让他们的人寿就按他自己所应许的，像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沙子那么多，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有永生，神也没有应许给他们有永生。所以在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他们的弥赛亚之前，他们不得再见神。那么新约把我们的人分成两类，那就是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罪得赦免，有永生；不信的罪已被定，不得见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群人的关系，这里面我们的这个意义的当中的一个。那其实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里面也表明了我们祷告的对象和其关系，那么关系也就包括了双方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位分。那么在祷告当中或者是任何的沟通当中，明确对象和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假如说你现在跑到一个人很多的街上，问一个陌生人说我要向你借10000块钱，对方会问谁，你是谁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在有人在庙里或者在自己家里向财神爷求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求就是向空气在说话，因为我们是心里清楚明白世上没有什么，真正没有什么财神爷，是不是？假设真有财神爷，他也会说你是谁啊，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为什么要把财给你啊。但是换一个情形，如果说有一个儿子跟父亲说，我想开一个公司来更好的发挥我的特长，能不能借给我一些的资金，能够帮助我把公司开起来，那么这个父亲可能一定很快的愿意跟儿子坐下来一起好好聊聊这个计划的细节，分析一下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只要父亲认可，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儿子完成他的计划。另一方面，这个儿子之所以愿意来向父亲寻求帮助，是因为了解父亲的性情和父亲的能力。如果明知自己跟父亲的关系不好，或者知道父亲的手上根本没有钱，他也不会去问父亲去要钱，自讨没趣或者自取其辱。所以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清楚我们的对象和其身份及能力是非常重要。那父亲知道儿女的需要，也有帮助儿女的责任和爱心，而且很多时候父亲能够提前知道儿女的需要，会主动的提前的提供帮助。所以更何况我们天上的天父，他是造物主，他是全职全能，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更有世上的一切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称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为我们的父亲，这是我们做耶稣门徒的一种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荣耀。那么我在这里呢选了两节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旧约里面以色列对神的称呼只有神和主，从来没有人用过父的称呼，那以色列人也不能面见神，不能直呼其名。到了新约，耶稣称他的父，称神为他的父，也因此呢被法利赛人和文士加以亵渎神明的罪。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称他的父为我们的父，我们天上的父，邀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家的一份子，以至于我们现在与耶稣与 天父上帝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这显明我们这位神爱我们就如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真正的显明我们所相信的神不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世界主宰，也更是一位慈爱怜悯而且有丰盛的神。他要借着自己独生儿子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天父的家中，让我们在这个宇宙间不再是孤儿，不再是需要祈祷的流浪汉，而是有他这样一位全知全能、大能大力，也有慈爱怜悯、丰盛恩典的天父上帝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供应我们。这是我们宇宙间一个极大极好的消息。所以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和无望的情形，或者是死因的幽谷，我们都不用担心害怕和恐惧，因为我们的这位天父就像浪子回头，我们上次讲的那一位父亲，他正在渴望和等待你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以至于他可以用他宇宙间最大的能力来帮助你， 用他丰盛的恩典和长阔高深的爱来包括你，阿们。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么一句短短的话语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他表明我们是一群耶稣用他自己宝血所救赎的一群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创天造地的上帝，世界的主宰，也是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这是我们做耶稣门徒的一个极大的特权和荣耀。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句，那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句话的英文 NIV 的翻译呢是 Hallowed be your name， 可能对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另一个翻译，就是 Honor be your name， 或者是 Your name be honored as holy。 我觉得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这里还是非常的贴切，很非常的容易理解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旧约当中，人的名字往往就是对其特征品格或者其背后的故事以描述。那我们熟悉的名字有很多，比如说以诺，我们当中以诺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以诺就是奉献的意思。那亚伯拉罕呢是众人的父，摩西就是从水里救出来，约书亚就是耶和华的救恩，等等等等。那么耶和华的名字代表着哪些特征呢？让我在这里给大家看几段的经文。那这里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3:13-15，这里说到耶和华他自己说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就像诗篇中说的，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90:2。那么在出埃及记34:5-7，这里说耶和华是丰盛恩典和慈爱赦罪的神，但同时也是公义济恶的神。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实实在在的言语当中和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当中来宣称，我们要彰显他的爱，我们要荣耀他的名，我们绝不容忍允许他的名受到玷污和侮辱，我们绝不做与他意愿相违的事。换言之，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的为圣的时候，我们是在向神立志，我们要过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我们不仅是在口里宣称神的大能、圣洁和公义和慈爱，我们在心里来敬畏他，是那创造天地全知全能的神，也更是要在我们的行为的各个方面来体现我们口里和心里所宣称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来过一个荣耀的生命。那么对于具体怎么我们在生命中来实践愿人都尊你名为圣的这一句的祷告，那就到了我们今天信息的应用的部分。我把它分为以下3个大的方面。在这儿，对，那先从第一个方面开始，就是要敬畏神，尊神为大。那么怎么呢才能够体现我们真正的敬畏神、尊神为大呢？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要除去一切的偶像，这里面的偶像包括了其他宗教的神、假神、一切的假神和用物质所做的偶像，或者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也就是一切偷窃神的地位的东西。已有这些东西，神就不能在我们当中不能得荣耀。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就圣经在旧约里面有非常清楚的很多次的指导教导，那也是神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这里说的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神，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那屏幕上还有其他的几段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在这里不再念了。那其次，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在一切的事上尊神为大。具体的说来，就是神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我们要大过一切，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板，大过金钱、地位和荣誉，还包括我们自己。这里举个例子啊，我们家那个姊妹的四妹，她现在我的岳母回到长沙了，就跟她的四妹住在一起。她有一天就开玩笑的问说：“啊，你的四个女婿当中，你最喜欢谁呀？”你说她怎么回答？她说：“我回答，她回答说我都喜欢。”那令秋也经常跟她的孩子说：“你是我最爱的，这你 You are my favorite son。”Kid， 那这些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是可以的。我岳母这么说呢，那也是出于外交的需要，他不想得罪任何的人。那宁秋这么说呢，他可能是着实是一对孩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爱。那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当我们用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如果说你说我跟爱我父母一样爱神，甚至说我跟爱钱一样爱神，那就有问题了，对吧？那就没有显出神的所谓和他应有的价值来。那耶稣也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一个人啊、应该是没事，我就念一下，在路加福音16:13里面说，还有在马太福音6:24也有，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恶那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你这里马门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财力的意思。再说到神要大过我们职场的老板，那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很多的例子。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认为星期天来教会敬拜神比遵照老板的安排在周日上班更重要？是不是为了挣钱可以忽视对神的敬拜和服侍？是不是为了得到荣誉和地位而去说谎造假或者做其他不正当的事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大过我们的老板，大过我们的名誉，大过我们的地位。那说到神要大过我们自己，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口头上可能很容易，可能不难的接受，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深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也我们也知道神的全知全能，但是要真正的实行出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也许这是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几年里面最难的一点。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心甘情愿的说，愿你的旨意而不是我的自己的主意成就，就可以来测试神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大过自己？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这一点的深度的分析和学习呢，应该留给后面的讲员，可能应该是我们的宁秋姊妹。那再一点，我们就是不要妄称和亵渎神的名，不要以神的圣名行私欲和恶行。那摩西在十诫里面第三诫明确的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依他为无罪。这是出埃及记的20:7。那么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我们刚才说到神的名字有特别意义，也表明他的属性。那认识神的名，把这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他就带着神的能力。这里面说的妄称神的名， 是禁止用耶和华的名发誓祝福咒诅等等，就是不可用神的名来做不诚实的事或者是恶行。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很轻佻的来使用神的名字用来启示，用来诅咒人，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这样做的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一个冒着耶稣的名行赶鬼的事，这个还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事，但是他结果，因为他是冒名的，他结果他自己被鬼所制服，来玷污了，最后玷污了耶稣的名。那么从相反的角度呢，不亵渎神的名，就是要远离恶事。那里面这里面有几段的经文我给大家很快的念一下。那是在约伯记的1章1节，就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约伯记的28章28节也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然后下面一段的经文，就是最后打在屏幕上最后的一段经文，是以西结书36章23节，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在神赐给他们的迦南的地拜外邦的偶像，因犯罪得罪了神，被神惩罚，成为投囚奴隶，流落到列国，外邦人因此藐视他们的神，以致神因着他们自己的恶行在列邦当中来受到玷污。所以我们在怎样来对待神的名字，就表明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应当尊神的名为圣，用得得体适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神的名字来开玩笑或者诅咒他人，以为凌辱轻按他的圣名是件小事。那在这里也让我想到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姐妹我们绝不能随便说我们的自己的某个计划或者想法就是神的旨意，而让那个兄弟姐妹一定得照办。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因为我们的错误的决定来让兄弟姐妹跌倒，让神的名受损。那第二点呢，就是应用的第二点，就是要科慕神，喜悦神的话语。当我们真正做到敬畏神，把我们的神放在我们首位的时候，把神看作我们生命中的至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渴慕和喜爱神的话语，也就是喜爱来读我们的圣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旧约里的以色列人，来学习大卫。就像接下来的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使我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们要将神的话语系在我们的指头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戴在我们的额头上，写在我们的门框上和城门上。然后最后像先知哈巴谷说的，我们无论是在怎样艰难的处境下，我们要像他一样有了坚定的信心，来深信神的信实和慈爱，说我仍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这里我要想跟我们周二晚上说到读圣经，要给我们周二晚上的目前由Sandy姐妹来负责带组织的一个读经学习打一个广告。那么之前他们已经刚刚把圣经通读了一遍，那从上周二开始呢又是第二遍的开始，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自己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来加入我们的这一个周二的圣经学习具体的细节你可以跟我们的三姐姊妹来联络。那最后一点 the 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我们要以服侍神、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目的。那这一点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做到了前面两点我们的后果效。我们就是要过一个以服侍人、荣耀神为人我们人生目的的生命。就像耶稣他自己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约书亚就是对他的同胞说，你们可以选择去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但是我和我的一家决意要侍奉耶和华。没有信主之前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或者说现在没有信神的人，他会说信教或者具体说信基督教会是一种负担，是一种人生的限制。因为信神之后呢，你每日要去教会敬拜，平时还有很多的学习和活动，那多了不少的事情。再就想啊，可能很多事情，很多自己想做的事也不能再做了，所以呢就不愿意信基督教，不愿意呀信神。那之所以他们这么说呢，那我现在感受到了，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信神的好处，不知道信神那种灵里的自由、心里的平静安稳的美好和宝贝。那么我自己现在的感受呢，就是信主在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真的不是一个负担。那么周日去教会对我们不但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享受。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不去做不习惯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就是在旅行当中，我们到了周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寻找当地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敬拜。那我们这次去到日本和中国，我们都在周日有参加当地的敬拜，教会的敬拜，感觉非常的好。虽然不是自己熟悉的教会或者是敬拜的 style， 但是你到那里以后，你就会有家的一种感觉。而且每个教会它都有它的特点和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我自己因着我自己的所得的在主里面所得的喜乐的平安，和因着神的保守，我们在我的生命当中少走的许多的弯路和减少的许多的苦恼忧愁所得的益处，我想是远远的超过我为着我自己的信仰所付出的。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有犹豫的弟兄姐妹，我请你相信我自己的体会，来跟我们一起来信我们的耶稣，信我们的上帝，来得着了美好的福分。那我们信主的，我们当中很多大家都信主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要被呼召去全日附送服侍，去做牧师或者去其他的福音机构或者是去宣教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犹豫，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觉得可能会觉得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了自己的人生啊？是不是不值得？不愿意去顺应乎的神的呼召？那我想，之所以这么想呢，是因为还没有完全认识明白服侍神是何等大的福气和恩典，其回报也是何等的大。那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每个人来说，我们最理想的工作职业就是一种工作能够既挣钱又能够结合我们爱好和特长的，那工作又很稳定，报酬也很好，又是我们感兴趣的。但是事实上这种事情是很难两全其美。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作为新移民，经常需要为了生计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工作。但是假如有很有能力也很有财富，在你困难落魄的时候，他花了很大的代价给你最需要的帮助，让你起死回生，或者说给了你重新做人的机会，那么对于这个救命恩人，你很想有机会来报答他。 假如他有一天在他的大公司里面，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个位置，适合你的位置，你会不会很乐意的欣然的去接受呢？你是不是会不会问去这个问这个工作的细节，报酬有多少，你就会很高兴的去接受呢？因为你知道他的为人，你知道去那里你甘愿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也因为你对他的了解，你深信他会把最适合你的工作机会和最合理的报酬给你。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犹豫去拒绝这么一份的一个机会。其实我想说的，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这位救命人，更何况他给我们预备了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因为圣经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你们死在过犯的罪恶当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时候你们的其中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掌权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都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因着耶稣，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这是以弗所书2:1-212和14-15，我们在查经班里面都有学习的。那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提到的浪子回头里面的那一个浪子，死在了过犯当中，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是神借着他自己儿子的宝血把我们从最终的死亡救拔出来，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一个千国之民上帝儿女的新身份。难道我们不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的余生来报答我们的神的救命之恩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以服侍这样一位创天造地全知全能慈悲怜悯的天父引以为傲吗？说到这里，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激动和感动。如果你这时候也被激动或者是感动，愿意来认识这样一位天父，或者你已经有认识但是有感动来更多的服侍他，你可以在之后跟我或者我们的牧师来分享。那么说到这里，我自己也常常在问我自己，要是神清楚地告诉我要我现在放下我大学教授的工作去做全职的牧师或者是宣教师，我会不愿意？那么在之前我是不愿意，因为我那是我自己对神认识不足，对能服侍神的荣耀和福气认识不够。但是现在假如哪一天神不嫌弃我太老，能够清楚地告诉我要全日的去服侍他的话，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也正因为如此呢，我已经在2年前在神学院开始了部分的神学的学习，来装备自己，来做好准备。但到目前为止，似乎神还没有给我清楚的呼召，所以我就继续的来装备，同时呢，也尽自己的能力来做来做自己能做的，来服侍教会和弟兄姐妹。谢谢大家。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再一起来很快的来回顾一下。那我们先是做了一个对主导文的背景的出处背景出处和内容的结构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那么主导文呢是出自新约的两个地方，马太福音6:9-3和路加福音2-4， 这是耶稣亲自教导他的门徒，也是教导我们该如何来祷告的范本和样本。不一定我们是要照着他重复的念，当也是可以，但是我们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模板来套进我们所要想说的。那前面的部分，主导文前面的部分，就是求神的名得尊崇，求神的国、神的旨意得成就。后面的部分是求神的供应、神的赦免和神的拯救。那我们祷告呢，不是光仅仅为了我们自己和个人，更是为了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需要。当我们按照主导文的教导，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优先位置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会更有效、更蒙成就。那我们也仔细地学习了、分享了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这句话里面的含义。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是要想到我们是一群同蒙耶稣宝血买回的人，同受应许，一同为基督里的肢体，有同一个的天父、同一个圣灵，彼此相爱的一群人。我们是以儿女的身份来向我们在那位在天上的父亲、那位上天造地的神来祷告。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一种特权和荣耀，一样也是给我们各样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凭着这一点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样的挑战，过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祷告呢，是要开始先要崇拜敬畏神的名，从口里、心里来承认赞美天父的全知全能，赞美他的圣洁、公义和慈爱、怜悯。最后作为应用，我们应当把我们口里的所相信的实行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敬畏神、尊神为大、科莫神、爱神的话语。最后是愿意以服侍神、荣耀神的名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我们人生的福气。希望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恩主耶稣基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你赐给我们主导文来教导我们该如何的来向你祷告，也谢谢你借着主导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用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买手回来的，是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可以来向你为你这一位天上的父亲来祷告的权柄。也愿你借着你所教导的主导文，让我们来透过祷告来对你的名、你的国、你的义、你的福音大发热心。也愿你借着圣灵的能力和时时的提醒，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和职场的各个方面来行出你的道，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与我们从你那里所蒙的人相称，为你在世上做了美好的见证。以上感谢祷告，来奉主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